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又是新的一周，周一，我们今天是3月27号。今天的市场呢通过一个比较平静的周末吧，我们看到今天同时呢有一个利好的消息传出来，那就是第一公民银行，我们之前讲叫做第一共和银行，现在有一个第一公民银行，它呢是出手呢接住了硅谷银行，成为了它的大部分资产的买家。这个利好的消息呢，整个对今天美国银行股呢是一个相当好的刺激，所以我们看到所有的区域性银行的板块，包括呢大的银行呢，都已经是大部分开始进行反弹，市场呢对银行业的担忧的情绪呢在持续的进行好转。我们今天看到呢就是刚才所提到的，那么尽管呢两年期的美债殖利率还是继续攀升4%哈，超过4%，但是呢整个的美股除了大型科技股哈，它有点抑制住了整个的市场。那周一呢美股主要股指是收高的，除了科技股，今天我们看到美股道琼斯指数是上涨了0.6%，收报在32,432.08点。纳斯达克呢今天是下跌了0.47%，收报11,768.84点。标普500指数今天是上涨了0.16%，小幅上涨，仍然在4000点的下方，收报3,977.53点。费半指数呢今天是下跌了37.69点，跌幅1.21%，收报3,083.57点。我们也看到的银行股啊，同时显现的就是费城交易所的 KBW 银行指数收涨了2.54%哈，继续保持这样一个微弱回弹的趋势，现在呢是回到了80.38点。第一共和银行呢收涨了大约12%哈，那我们知道在上一周它还是不断的在下跌。美国银行今天呢回弹了5%，花旗银行回弹了3.8%。第一公民银行今天呢它的是涨幅最大哈，它涨幅达到了53.7%。它这家股票呢现在是每股将近900块钱，895.61。今天的这个涨幅呢也创下了第一公民银行从1990年以来最大的单日的涨幅。来自彭博社的报道，对第一公民银行收购硅谷银行的这个交易呢，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DIC 啊，罕见的提供了700亿美元的这种信用额度哈。那这一会儿呢我给大家会详细的去讲解，可以说呢这个出手之后不仅让它跻身于美国相当有竞争力的银行圈子当中，同时呢它是得到了两笔这种信贷的保证，相当的强势了，等于说有保险机构替它分担损失。今天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一些其他的消息，今天是周一嘛，美国的参议院金融委员会在明天将针对银行倒闭的问题呢举行听证会。联准会的金融监管机构的副主席叫做鲍尔，他呢在今天发表证词当中呢是提到，他说硅谷银行啊它的倒闭是管理不善的教科书的案例，这个银行没能解决存在的一些问题，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最终会为强化资产负债表所采取的行动引发了那这种挤兑，导致该行快速的倒闭。这个呢也是哈，我们看到就是明天将去拿这个作为一个教科书般的一个案例，一会儿呢我再给大家详细的讲。今天瑞士金融监管机构呢也表示，该机构正在考虑在瑞银集团收购了瑞信之后是不是要对瑞信的管理层进行处分。普通百姓会不会双手赞成啊，如果他们在管理这个有问题的情况之下啊。那随着整个的市场啊对银行业的担忧逐步的下降，现在呢市场的焦点开始逐渐的转向了4月中旬企业的第一季度的财报。在去年美股的策略师评选排名第一的摩根史丹利 Michael Wilson 哈，这也是大空头了，他在今天的一份报告当中啊，他就说今年到今天为止啊，企业获利预估的下滑幅度与前两个季度持平，表明获利的周期还尚未见底， 银行业的动荡导致呢上市公司的盈利指引看起来过高，这可能会让美股面临大幅的下跌风险。他预计今年下半年企业的利润呢将大幅的回升。他说呢，通胀上升对利润率的威胁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大空头啊，所以他总是看衰这个股市的啊。我们以前也给大家讲过，其实高盛呢在去年包括这些大的金融机构，他对企业盈利的预测还是非常精准的，但是对股市的预测呢都是大跌眼镜的。所以呢你说真的是这个下半年的利润真的是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吗？大家也都在看嘛，这些大的公司对企业的年报的分析，它有预测值，对吧？我们可以再去分析哈。今天呢，也有其他的一些像什么新债王，他们也做了几个预测，一会儿呢给大家详细的去讲啊。那我们再看一下债券，今天的债券的收益率呢波动加剧哈，短债的收益率呢涨幅的比较明显。今天我们看到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呢上涨了15.56个基点，现在是3.531%。两年期呢上涨了23.91个基点，现在呢是过了4%哈，现在是4.0036%。所以刚才讲到了，这又开始这始终是倒挂哈，就倒挂的之间的差距有多少的问题。今天呢油价呢是就飙高的，也推动了整个能源股的走强。今天的国际商会 ICC 呢，它有个最新的裁定，导致伊拉克被迫停止半自治的库尔德地区部分原油呢出口，加上呢中国经济反弹啊，这种乐观的情绪预料呢会带动石油需求上升哈，这是一个分析。今天还有一个对石油也是相当利好的消息哈，今天我们看到巴菲特哈，他又开始压住西方石油，一会儿呢给大家详细的去做解释。我们看今天油价呢是收涨的，布伦特五月原油期货涨4.17个百分点，每桶报78.12块，WTI 五月原油期货收涨5.12百分点，每桶报72.81块。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整体的市场的情况哈。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硅谷银行买家第一公民银行，大家就是很多人可能大家都不太熟悉，就是在纽约那边的哈 The First Citizen 这样的一个 bank， 它呢今天收涨超过53%哈。那为什么？我们在账面来计算一下，第一公民银行此前呢它的市值呢大约是90亿美元，当它接管了硅谷银行的720亿美元，原来它这是90亿啊，人家这是720亿这样的贷款的余额，还有560亿美元的存款的余额，它的净资产呢已经是达到了160亿啊，看到了吗？90亿现在达到了160亿哈，净资产哦。现在呢，一周之前我们知道呢，就是纽约社区银行对吧，它是救助了 Signature Bank， 然后呢接管了大部分的现金的资产，同时呢将贷款余额留给了政府部门。那么第一公民银行呢这次呢是接管了硅谷银行的贷款的余额，尤其呢是为那些并购的公司提供资本募集的融资，以及呢像科技公司甚至一些像葡萄酒庄园呢提供的这些贷款。那估计人家是看了这个贷款的啊，那如果这些贷款的贷款人他的信誉非常好，企业盈利非常好，他收了这部分，和 Signature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吧？而且呢他通过谈判得到了两方面的风险的保护。一个呢在负债方面，如果硅谷银行的存款继续流失的话，第一公民银行可以呢以 3.5 个百分点的低利率向 FDIC 借款350亿美元。然后呢他还可以呢从 FDIC 获得额外的资金。在资产的方面哈，第一公民银行呢也和 FDIC 就50亿美元的贷款损失达成了一项损失分摊协议。看到了啊，就是FDIC 在这里边要承损的，那么同时呢他还可以低息的拿到贷款，现在呢是 3.5 的低利率，如果流动资金稳定的话呢，大家知道现在国债利率有多高啊， 3.5 的利率转手它是不是就可以稳定啊，如果它没有挤兑不用担心的话，转手它是不是它就可以赚钱啊，不知道他们中间这个 deal 是怎么谈的啊。那么我们看到呢，作为收购方的第一公民银行就会有机会打入了美国最有吸引力的这种金融市场之一，同时呢经营一家直到他破产之前还都是在我们 硅谷啊都是最顶级的这种银行，以大幅的折价收购了被接管银行资产之后呢，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就是第一公民银行还有纽约社区银行的股价大幅的上涨，两家银行市值呢合计上升了60亿美元市值哦，你想想大家一天就超了涨幅达到53%嘛。然后呢，他们都说啊，他们已经寻求通过 FDIC 的补贴来保持当前资本充足率的稳定。但是呢，在正常的交易当中啊，他们要怎么办呢？他本来是应该通过发行股票来实现这一目的的，现在都 FDIC 都帮他兜住了。这次呢 ，FDIC 在出售谈判当中希望获得大概有10亿美元的股本的溢价。那么 FDIC 呢估计哈，它的保险基金为此呢付出的总成本要超过200亿美元。第一公民银行和纽约社区银行获得这笔收益呢，要远远高出啊目前为止的市值上升的这样一个数字哈。这是今天第一大消息，我们也看到呢这个商场啊。是怎么样去运作的，一个很好的信誉的银行如何是倒闭的，刚才我说到了，那就是明天这个巴尔啊参议院要参加去听证的时候，他呢就讲到这个硅谷银行倒闭呢是管理不善的教科书的案例，他就强调联准会呢不认为升息是引发硅谷银行倒闭的原因，而是归咎于该银行高层似乎不计后果的冒险行为。的确啊，就是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一些媒体报道呢都说啊，这个联储的升息导致了银行的倒闭。巴尔呢是这样辩护的，他说矽谷银行哈，大陆人把它叫硅谷银行倒闭呢是银行管理不善的教科书的案例，迄今为止出现的情况表明该银行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不足，导致其难以跟上银行增长的步伐哈，这是他自己这样讲。他点出两个最关键的因素，第一，矽谷银行没有有效的管理这些证券的利率风险，也没有开发有效的利率风险衡量工具模型和指标，再者矽谷银行没有能妥善的管理负责风险，这个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也为大家讲过哈，他没有去对冲，也没有去买相应的一些保险，它是有些工具的，它居然没有。还有呢，就是他自己的这个风险管理的这个位置，高管的位置，居然呢从去年4月份到现在都空缺哈，简直是太开玩笑了。那巴尔呢还举了另外一个例子，他说矽谷银行它的存款又集中在创投支持的新创公司。这些公司将大量的资金存入银行，用于发放薪资和支付呢运营成本。这就意味着这家银行93%的存款超过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DIC 的这种25万美元保险的上限。而该银行长期又没去解决存在的问题，最终呢强化资产负债表所采取的行动引发了挤兑的风潮啊，前面这句话强化资产管理负债表，就是他得把这个债券折腾出来现金嘛，那他这样一动呢，他资产负债的这个表就会动哈，就引发了挤兑，导致呢银行快速的倒闭。巴尔呢就在说，他从2019年开始，矽谷银行多次被监管机构公开警告，没错，大概至少有5次哈，在利率上升的环境下，它的流动性风险管理存在着缺陷。去年监管机构将矽谷银行的管理啊评级下调到一般，这就意味着该银行被认为管理不善。巴尔呢还认为，解决已经发现的问题不是监管机构的职责，解决问题是银行高级管理层和董事会的职责。巴尔呢将领导对倒闭的矽谷银行进行监管的检讨，审查结果呢将在5月1号进行公布哈。巴尔承认，他说矽谷银行大部分的问题都是众所周知的风险，其审查结果将决定联准会的监管是否合适，矽谷银行的快速增长和脆弱性以及更严格的标准是否能阻止其倒闭。巴尔呢预计呢会告诉国会深入审视矽谷银行倒闭的原因，并探讨其更广泛的影响，对其履行这一使命的职责至关重要。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哈，这个关于硅谷银行倒闭之后被谁买了，然后呢他的责任将会是什么。我们现在呢在这个市场上或者在媒体上哈，铺天盖地的很多人呢就在责怪，说是涨息如何如何了。 我觉得巴尔说的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他也是确实是他公开警告我们，唯一对监管机构就是说，你警告了这么多次为什么没有些行动哈？我们会对他进行这方面的质疑，但是你不能说巴尔说的不对，我警告你了，你们银行管得不好，但管得不好还不能管理，还管理不善的这个情况之下，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去做？这就是下一步在法规上是不是会监管的更加严厉哈？这是我们要看的。同时呢，它的监管机构它有一个额度的限制，500万以上、2500亿以下哈。那么这些都是导致呢银行这个监管机构到会不会出手等等这些一系列的原因。今天呢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消息。今天呢还有一个大消息哈，就是之前也是预料之中的，那就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和首席执行长赵长鹏哈，币安的 CEO， 美国监管机构呢已经起诉了他，涉嫌违反交易和衍生品规则，被呢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起诉，简称 CFTC 哈，这个委员会 CFTC。他是周一在芝加哥的联邦法院提出的诉讼。来自华尔街的报道呢是说，这次 CFTC 的诉讼将币安的公司结构描述为一个叫做公司实体的迷宫，故意混淆谁拥有和控制该交易所。监管机构呢在周一发布的一份声明当中说，币安没有在该监管机构注册，而 CFTC 啊，就是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至少从2021年就开始在调查币安是否让美国居民在其平台上交易加密货币衍生品。根据 CFTC 的规定，如果平台让美国人进场交易这些产品，就需要向美国 CFTC 呢委员会进行注册。CFTC 监管机构一直在调查币安活动的几个美国机构哈，这光是其中一家哈，还有其他的监管机构。我们看到媒体当中说，从2018年开始哈，美国司法机构呢就对币安呢就进行调查了，一直呢想对他提出指控，包括什么无证汇款呢、共谋洗钱呢、违反刑事制裁呀等等。所以我们知道，在前一段早些时候，赵长鹏哈，他已经宣布呢退出美国市场嘛。但是呢他还是要对他进行追诉了。来自彭博社的报道呢是美国国内的税收署啊，就是 IRS 以及联邦检察官都在呢审查币安是不是违反了洗钱的规则。根据美国银行保密法，为了保护美国金融系统免受非法融资侵害，这个法律呢就要求在美国开展实质性业务的加密货币交易所都需要在美国注册，而且呢必须遵守反洗钱的要求。币安呢却从来没有完成这一手续，它呢有将近三分之一的用户全部是来自美国的哈，美国公民或者是在美国生活的绿卡。那么证券交易委员会呢也一直哈在去审查它所发行的 BUSD 的这种稳定币，这个稳定币也是一种没有注册的证券。截止到今年二月，币安美元稳定币BUSD 总市值达到160亿美元，排名稳定币的第三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也曾经向发行这个 BUSD 的加密公司 Paxos 发出警告，因为币安呢违反这个投资者保护法。 CFTC 的诉讼呢还将币安的第一位首席合规官哈，叫 Samuel Lim 也列为被告，诉讼要求赔偿和罚款，并发出命令防止呢该公司继续从事任何违反美国法规的行为。有关专家表示啊，美国监管机构呢似乎正在打击加密货币行业，这可能会减少数字资产在更大规模的传统金融体系当中生存的机会。所以受到这个消息的打压，今天我们看到呢整个的Coinbase 啊等等加密货币呢今天都是大跌的。今天呢还有一些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一些消息哈。那你比如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地缘政治呢是值得关注一下的，像俄罗斯今天宣布呢在白俄罗斯啊这边呢他要去布置核武器等等啊，这是今天地缘政治的一个消息。另外呢今天在大陆方面有一个非常热闹的消息，就是马云回国了。马云回国呢这个消息在登出之前的几个小时，彭博社刚爆出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当中就是说马云呢在去年年底就受到新中国政府的邀请啊，有的点名就是李强哈，去年年底邀请马云的回国。彭博的报道呢是说，因为呢新的政府开始重视经济的这一部分的 未来的发展，所以呢，他们希望呢，通过马云能够提振民企啊、企业家的这样一个信心。但是马云呢，婉拒了这个要求。他表示呢，是说他不回去，阿里巴巴呢都能够正常的发展。他呢，未来将关注于农业技术等等。27号这个报道出来几个小时之后，国内呢就开始说，特别是马云旗下的南华早报就开始有一个报道说马云27号回国了。然后呢，凤凰网就说，马云回国是一个重大的标志性事件。那么这个事件呢，是让今天啊，今天是中国大陆民营企业家信心大涨的一天哈，这是今天大陆就是很高兴，而且呢，马云回国成为了微博热搜，上了微博热搜，就这么大的一个影响力。所以呢，今天很有意思哈。那我也去刚才做了一个采访，那我的问题呢就是，马云到底是自愿回国还是非自愿回国的？那么为什么彭博社哈他不惜呢，就简直是打了他的脸嘛。国内的媒体就在说，打了美国媒体的脸啊，打了外媒的脸，马云呢回国了。那么彭博不可能他自损自己的名誉，那么他们是为什么会爆出这样的一个消息来？那么马云到底是自愿还是非自愿？那么如果马云是不得不回国的话，那么中共将怎么样和马云唱这台戏？那这都是未来要关注的。那么马云未来能不能安全的出国，还是呢成为笼中鸟？这都是对未来呢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观察点了。那么我请的专家呢是来自于南卡罗来纳大学的谢田教授了。那他呢认为，你不让马云回去呢，被许民营企业家还会有一些信心。你现在以这种方式呢，虽然他回去了，恐怕呢更加让国内的老百姓或者是国内的这种企业家没有信心。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马云这样的你都不得不回国，他都不能够自由自在的在国外去生存，都不能流浪下去，那何况那些民营的企业家呢？所以中共呢让马云回去，到底是一个对他是个利好呢，还是利空呢？接下来马云还能不能按时的回来呢，还是成为中共大陆啊再一次成为笼中之鸟呢？不知道。所以我们会为大家呢继续观察。今天呢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消息哈，就是马英九，这是双马。马英九今天是第一次呢隔了73年哈，以退位的中华人民共和这个国中华民国总统哈前总统的身份呢，去踏上了中国大陆的土地。但是呢，第一天下了飞机，既没有红地毯，也没有之前传说的副总理的接见，只是呢上海啊一些省长级别的人物呢进行接见。现在呢，内部呢有传说说只把他当成前省长级别的人物呢进行对待，而且呢，新华社报道马英九访问的时候呢，没有任何 title， 甚至连先生二字都没有加，直接就提马英九啊，就直接这样去讲，非常不尊重和不礼遇。那么这件事情呢，在台湾也引起了广泛的观察和评论。在他上飞机之前呢，有支持的，有反对的。现在有传啊，就是国内呢就要把他当成一个省长级别的这样的人物去对待。那么接下来他的这一个在中国大陆的访问将会是什么样的结果，也是值得观察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新闻看点。好了，那这是今天的高杰给大家带来的第一部分的消息。那一会儿呢，高杰会给大家讲一讲呢其中几个像巴菲特还有新债王啊，他们是怎么去说的。同时呢，我们也会去看一看一些基本的个股的消息。
好消息，圣马刁县居民，您是否想在您的家里进行能源效率升级？半岛清洁能源提供零利率贷款计划，贷款金额高达$10,000，零利息，无信用检查，无首付。要了解您是否有资格申请贷款，以及哪些升级符合申请贷款条件，请查询 pencleanenergy.co/soh pencleanenergy.co/soh。
干净世界是一个全新的网络平台，没有色情暴力，没有有害信息，适合家庭和孩子观看。干净世界提供政治、文化、艺术、科技、生活等领域的丰富内容，供您学习娱乐，带您回归传统。欢迎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欢迎浏览干净世界。谷歌搜索干净世界进入网站，或输入网址干净 .com。ganjing.com。
如果有终生退休收入，活多久拿多久，还可以每年越拿越多，那我们的晚年生活将多么惬意无忧。 现在有一个完美的退休计划，开户就送32%红利，股市跌保底不亏，股市好每年指数回报再加2.5倍盈利，今年存入明年就可以拿钱，真是史无前例。优惠有效期到4月3号，请致电蓝天使理财保险 Vicky 蓝，4084826458，4084826458。
如果您近期想卖车，或者已经收到了 DNV 要求做 SMOG 的通知，请来湾区最便宜的汽车尾气排放 SMOG 检测点，轿车检测费仅39.95元，皮卡及卡车49.95元，免费提供检测报告。三号 C 机场附近近880101-87号高速出口，预约电话855-663-0009，855-663-0009。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1 希望之声，周一到周五7点到8点的财经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杰。热线电话呢是888-275-1628，888-275-1628。先给大家讲个笑话好不好？这个笑话呢其实也不是什么笑话了，就是来自于华尔街日报呢今天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分析，他说企业利润和利润率的前景正在减弱。分析师是谁呢？瑞士信贷的分析师们哈。然后呢这个他们呢是对今年标普500指数哈，在今天的周一的报告哈，他们拿出来的一个报告说，今年呢标准500指数的一致收入预测呢在2023年迄今增加了 0.2%， 对于利润率和盈利的预测分别下降了 3.9% 和 3.7%。 在该指数的11个行业当中，有10个行业的这些利润率和盈利预测哈出现了收缩。然后呢这些瑞信的信贷分析师们说，预测标普500指数的公司今年每股收益为$210，2024年呢是$215，这低于呢共识的这种预测。尽管如此，分析师们并不认为利润下降是经济衰退的警告信号，他们引用了更高的 GDP 的预测和最近一连串的积极的经济数据。我为什么说这是一个笑话呢？瑞信刚刚倒闭，刚刚让人家给收购，所以呢就是这是一个梗了。他还在预测别的企业，你自己的企业你都没有，自己的灭亡你都没有预测得了，现在被瑞银收购了，他还在发他们的报告，拿着那么高的薪水，对不对？所以今天这个消息特别有意思，我就给大家说一下哈。好，那么接下来呢有 Max 在线上了，我和 Max 呢给大家带来一些很有意思的消息了。Max 你好。
高姐你好。
麦克，你的声音总是很小哈，请调整一下您的麦克风。那我们来看一下吧，今天第一个哈，先请麦克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第一公民银行 The First Citizen Bank， 今天它的股票简直了，涨了53%。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这支股票未来的走向将会如何，同时呢我们也看一下今天反弹了14%左右的第一共和银行，它已经被收购了，那么未来会怎么样了？
OK， 它现在是$895.61哦，它的股价，我们看在短期内，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甚至一年内啊，它都是看涨的。OK， 的主要涨幅都是来自于在这一天内的涨幅，所以我们但是长期来说它也是看涨的，所以这个是可以考虑的。只是讲它现在在它的几乎它的历史最高点了，它历史最高点在2022年1月，是在$906，现在895块美元就已经很接近了，能不能突破新高，这个其实还是需要再观察的。所以如果是担心价位太高的话，可以再观察一下，但整体来说它是看涨。
哇、wow.第一公民银行哈、又跳入了我们的眼帘呢。今天它呢简直已经涨了53%，超过53%。那从技术曲线上看，它还是有涨的这种可能哈。好吧，这是今天的第一股哈，所有关注的股票呢，这是第一股。然后呢，我要去说一下呢，就是巴菲特哈。巴菲特呢，今天有一个比较大的消息，他再一次呢去压住了西方石油。 这个呢我们知道之前我几次给大家报道过哈，今天是周一，他呢是交出了这么一个报告哈，因为他必须呢是交提交他自己的这个财务报表吧，就这么说哈。他呢他的增股呢现在已经达到了23.6%了，本月哈买入超过10亿美元。因为呢今天是他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文件当中披露了两笔交易。他是增持了西方石油啊，然后呢共计2.16亿美元。什么时候买的呢？哇，3月23号和今天白天他还在买入尾。天哪，巴菲特呢在一年多前哈，当时乌俄战争导致油价飙升之后，开始大量的购买西方石油股票，本月又斥资10亿美元购买该公司的股票。现在呢他自己的拥有的旗下那个公司哈，就是伯克希尔哈撒韦，他呢这家公司已经持有2.117亿股西方石油股票，按照周一收盘价计算呢是126亿美元。在去年的时候他获得了美国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的许可，他可以呢最多购买西方石油股份呢达到50%。去年他还否定过，大家还记不记得他还否定哈，他说他并不想多持股，但是他的动作他是不断的在这个加仓哎。然后呢他现在除了西方石油公司的普通股之外，伯克希尔哈撒韦呢还持有8400万份西方石油的认股权证和价值100亿美元的优先股，这个股息率达到8%。所以呢现在伯克希尔呢已经是西方石油公司最大的股东。在去年开始呢就是有很多的分析师和投资者就猜测哈，伯克希尔最终可能会收购整个西方石油公司。我们知道巴菲特他就是以这种收购公司哈，特别是对可口可乐呀等等这种大举的这种收购公司闻名的。所以呢92岁的巴菲特呢他手里有一直拥有大量的现金，一直可为他的企业集团进行另一次大规模的收购，他一直在看哪些企业值得他入手。所以呢当时在2010年，伯克希尔呢是斥资2650亿美元收购了 BNSF。 这家公司呢现在公开市场上购买了相当于这家公司的22.6%的这个股票之后呢，最后就把这个给收购了哈。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家西方石油啊，我们来看一看
西方石油。
嗯，
西方石油是它的代号是什么？
来看一下啊，
Occidental Petroleum 嘛，
嗯，
叫 OXY， 59.65块，它现在的股价，我们看在一周内它是微微看跌了，那但是如果我们再看半年内也是看跌的，但是一年内它的情况也不是很明朗，五年内也是不是很明朗，但是如果我们讲五年以上的话它是看涨了。OK， 它最高价可能在2011年啊四月的时候109.63块，但是在2020年的时候就来到10块美元了，然后从那边开始就反弹了，一路反弹到现在59块美元。所以如果这个你看更长期的来说它是看涨了。
我们在周五的时候哈，一位非常支持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给高杰的节目呢点了个赞哈，谢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尾电话尾数是3528哈，非常感谢您。他呢是请 Max 哈，他说 Max 可否讲评2到3年的趋势。他说呢从1年到5年中间的跨度太大了，5年呢太遥远，很多事情都可能发生，使用价值呢不是很大。所以Max 我们就不谈5年，大家还是要看看眼前的事儿。所以呢我们可以看一看2年呢3年呢哈，最近的这个趋势，我们这样去分析好不好？
如果你讲2年3年内它是看涨 OK， 所以5年内就是基本上就是讲它在 如果我们看呢、啊，它达到最高价过后就一路下滑嘛，到十块美元，十块美元，然后一路反弹了。在过去两年内，它就是在反弹的过程当中。至于它会不会超越之前的高度啊，这个也是不确定了。所以如果你讲它从谷底反弹到现在，它是看涨了。反弹嘛，就是看涨，所以这段期间，
好，我们来接下来看一下呢，其他的一些值得我们去跟踪的企业喽。一个呢，我们今天看到啊，就是恩伟达呀，今年它太牛了，它已经是超过了什么其他的这些 ETF 指数，它今年反弹呢高达82%。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恩伟达的这种走势吧。
Video。Nvidia， 我们看现在它是，如果一周内和一个月内它是看涨的，半年内也是看涨的。OK， 然后它差不多要到了它一年内的顶部，282块美元，现在是265美元了。然后如果我们看长期了，长期的话，你看，三年以上的话，它也是看涨的。Okay， 三年以上是看涨的，它最顶峰是在2021年11月，来到315块美元。OK， 315块美元，然后就一路下滑到2022年10月124块美元，所以现在是265块美元。OK， 长期它是看涨的。
恩伟达哈，所以现在呢，恩伟达也是风头两无啊，整个 AI 智能呢都是它的这样的一个芯片，这个也是今天比较，大家都在看啊、哦，就是他对他的这个消息。今天呢还有一只股票也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哈，那这个呢是一个生物制药哈，诺华制药，代号是 NVS， 它的总部是位于瑞士的制药巨头，它呢是有一个叫做治疗乳腺癌的一个药物哈，Kisqali 啊这个药物。它呢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临床实验数据，所以这诺华公司在瑞士上市的股票和该公司在纽约上市的美国的这个 ADR 存托凭证哈都上涨了大约6.7%，代号是 NVS。
NVS， NVS 啊，等一下 NVS， 我看它这里它。他不是在这个不是美国上市的，我这边看到的。
他在纽约证交所上市的，代号是 NVS。
OK。
对，他现在是90块2毛8，今天上涨了8%。
OK， 90块2毛8。
对。
OK， 我们看在一周内他是看涨了。一个月内也是看涨，半年内是看涨，然后在一年内它差不多到了顶部啊，你可以看一年内到了差不多它顶部啊，92块7毛3，现在是90块2毛8，所以基本上它现在到了它也到了它有史以来的顶部，就是在差不多90多块了。94块美元，所以能不能维持这个涨势、啊、我们要小心哦，到这边要再观察。但是如果我们看整体来说，它是看涨的，在一年以上的话，我们就看。
好的，那这是今天哈，今天呢还有几个比较值得去看一下的，就是银行股，除了第一公民银行之外呢，还有德意志银行，在上周五呢， 我们看到它基本上是稳定了哈，这样的一个对这个德意志银行的这种担忧。那它呢，在周一在法兰克福上市的股票呢，也上涨了大约5.4%，收复了周五一大部分的跌幅，也是呢大家对欧洲银行业动荡蔓延的这种担忧有所缓解。我们上周给大家详细介绍了哈，不仅是欧洲央行的行长、德国的首相哈，包括呢德意志银行自己也出手哈，我来5月24号我收债券10%，你要不要回购啊？要不要给我呀？所以这些动作呢，都是显示哈，对外显示了他这种强大的信心。所以呢，今天周一呢，所有的这个银行股都在反弹。我们还来看一下吧，德意志银行，它代号是 DB 哈。
嗯，德意志银行在一周内它是看跌的 ，OK， 一个月内也是看跌的 ，OK， 但是如果看半年内它是看涨的 ，OK， 然后它也在一年内它基本上就是在一个区域当中盘旋的，就是大概是在7块到13块之间盘旋，然后我们如果是看更长期的话，你发现到它在2007年呢、来到最高价125块美元之后啊，就一路下滑到20块美元左右啊，然后稍微反弹到54块，然后就一直在然后就一路跌到10块左右，然后就在10块左右这边盘旋到现在。所以其实它长期来说你也是看跌的，只讲在短，如果在一定的时间内呢，我们讲短期内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跌，但是在半年内呢，整体来说还是看涨的。
OK，
但是长期来说是看跌的。
嗯哼，这是德意志银行哈，这都是最近这些银行都是震动的非常的厉害。那么今天呢，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到银行股算是回稳了。那么接下来还会不会出什么幺蛾子，我们继续再观察哈。那有几个，这是今天我们值得去关注的几只股票了。我呢再接下来给大家带来几个消息哈，也是值得的。一个是刚才提到的新债王，被誉为新债券天王的双线资本哈，叫做Double Lane Capital 创办人卡拉克哈，这个人也是蛮有名的。他呢就预测说美国经济将在几个月内衰退啊，为什么呢？他说联准会呀将需为此做出非常剧烈的回应，今年会降息数次哈。他是在今天接受 CNBC 的访问的时候说，经济逆风正在继续，我们讨论这件事情的已经有一段时间，而且我认为衰退将在几个月内到来，我们真正要看到的只是失业率的上升。他预测呀 Fed 今年将降息好几次，整体呢经济形势明显的疲弱。这是他认为哈，像比如说硅谷银行找到了买家等等呢，这种举措提振了美国银行体系的信心。美债呢殖利率跳涨，期货交易员现在压住呢 Fed 五月升息一码的几率呢突破了50%。但是呢港拉克呢认为在2年期公债殖利率回升以前呢 Fed 还是不会升息，他并没有说哈到底升到多高。由于呢投资人这种信心的回温吧，所以刚才我提到了今天像2年期的美国纸债率呢是回跳了25个基点呢，比本月初但是呢比本月初的那个时候大家还记得哈，那时候都已经快破5了，对不对？比那个时候还跌了100个基点。所以呢这位新债王呢就说，如果 Fed 五月真的再次升息的话呢，投资人就可以从国库券哈，就 T-bills 和银行体系呢赚取的差价将会拉得更大。他就警告，他这就会让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大幅的下滑，甚至呢出现更多没有实现亏损的问题。这就是我们之前也有人为什么说你 Fed 加息导致的银行倒闭，就是这个债王现在说的这个原因哈。所以呢联储呢这次加了0.25个基点，他的意思呢也是在讲这个意思，就是说银行啊他自己的这种信贷紧缩也会起到加息的作用。所以五月到底会怎么样呢？3月还有2个月之间我们要进行观察。本月呢在周五会有一个大的美国个人消费的这种指数，这将是一个重点的观察点哈，到底是 通胀是不是还是很厉害呀？所以那一天呢，高杰还会请 Rex， 在有重点数据的时候呢，给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哈。这是一个消息，还有呢几个我觉得也值得大家去关注的哈。一个是来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是美国县政府成立了叫做战略资本办公室，将加大对军工的投资。拜登政府呢，最近申请了1.15亿美元，在美国国防部成立了一个名叫做战略资本办公室的新部门，为的呢是吸引投资，尤其是风险资本来投资对美军至关重要的一些技术和产品。这个呢是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好的案例，马斯克的 SpaceX 啊，这些公司他成功的获得了五角大楼的业务。所以呢，他也刺激了其他的这些投资者来涉足啊军工领域的这样的兴趣。风投基金合伙人叫做 Troy Stephens， 他说呢，许多风投公司的观点是，真的不能再投资加密货币了，真的不能再投资电商了。那么我要把我的资金投向哪里呢？好吧，有一个不受经济衰退影响的领域，那就是国防。所以呢，来自统计数据显示，现在每年大约有60亿美元的私募基金呢，流向美国的国防和航空航天市场，而这个数字在2017年大约只有10亿美元。哇，现在是60亿啊，每年60亿，已经扩大了6倍之多。这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那这等于说什么呢？如果风险这个钱都已经投到这边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值得去看一看这样的一些企业呢？所以 Max 给我们来看一下波音。
波音呢？
对，波音它一直是成交国防部啊等等的，所以美国的一些国防企业都值得我们去看一下的。嗯
，OK， 现在是2.57美元了，它的股价。在一周内和一个月内，我看它是看跌的。可以在半年内它是看涨的，一年内也是看涨的。但是我们看，在5年内它是看跌的 ，OK， 但更长期它是看涨的 ，OK， 5年以上是看涨的。所以，但是总的来说，在短期内，因为它是还是看跌的，所以我们如果在我们只是看短期的话，一个月内的话，那其实还是有待观察的。但是如果半年内它是看涨的，和一年内是看涨的，所以如果你是更长期投资的话，那基本上也5年以上是没有问题的 ，OK， 那还是可以考虑的。但是如果是5年以下的话，那可能你就需要再自己去观察一下，因为这在5年内。我看它是看跌的。
另外一个呢，就是美国第二大航太和国防公司哈，雷神呢，代号 RTX。
RTX。
Yes。
OK，RTX， Raytheon Technologies。OK， 在一周内它是看跌的，一个月内也是看跌的。Okay， 如果是半年内是看涨的上升趋势，在一年内它是还是一个区域当中盘旋呢，就在大概在104到81块之间了。OK， 现在在回升当中，所以如果我们看更长期的话，它是看涨的了。OK， 在我们在3年以上了，它是看涨的。OK， 所以如果长期投资的话是可以考虑的。OK， 所以只讲它现在在2022年呢，它来到大概100块美元左右啊，这个是它的顶峰了，现在96.91块美元呢，是很接近顶峰了。所以能不能突破这个顶峰，这个我们还是有待观察的。所以价位现在是属于高位的。但是它的趋势是看涨的。
OK， 另外一个就是美国军工的龙头股啦，通用基地呀、啊。
基地
的 ，Yeah。
GD 啊，现在股价是225块美元呢、一周内它是看涨的 ，OK， 如果一个月内它其实是看跌的 ，OK， 我们来看，如果是在更长期啊，它也是看涨的 ，OK， 但是在半年一年内啊，它其实还是在一个区域当中盘旋的、啊，大概在209到255块之间呢、啊，这个区域当中盘旋的、啊，所以如果是长期投资的话是可以考虑的、但是现在同样啊，它也是到了顶部，接近顶部253块美元左右，所以这个位置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如果是买入的话。
嗯，我们再看一下呢，它的航空母舰和军用无人机的制造商哈，现在这个战争呢，除了用导弹或者是用核弹威慑之后呢，无人机已经成了战场上的新的这样的一个武器。那美国呢最大的航空母舰和军用无人机的制造商哈，代号是 NOC 哈，诺斯罗普格鲁（Northrop Grumman）Corporation， 代号是 NOC 哈。
NOC。OK， 现在是458块2毛美元呢，它的股价，然后我们看一周内它是看涨的 ，OK， 但是如果一个月内它是看跌的 ，OK， 半年内也是看跌的，我们来如果更长期看的话，我们看一年以上的话，它是看涨的。它最高价位大概是在545块美元左右，540多块美元，所以然后现在是458了，所以如果买入的话也是要注意一个价位啊，大概545块这个价位。
嗯，最后一家
520到545之间的。这个区域都要注意的。
嗯 ，OK， 最后一家就是洛克希德马丁了，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公司，美国五大军火上市公司，代号是 LMT。
LMT。OK。现在是473块3毛9美元，它的股价，一周内和一个月内是看跌，然后可是半年以上的话，它就是看涨了 ，OK， 半年一年，是一年以上是看涨了，所以是可以考虑的，但是它现，最高股价是大概496美元了，现在473。所以差不多来到顶部了，接近顶部了，所以这要注意那个区域了，490多美元左右，如果买入的话要注意一下。
好，节目的时间就到了哈，非常感谢 Max， 也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再重申一下，高杰呢给大家带来的是资讯啊，不构成大家投资的指南，投资呢也是有风险的。今天呢是27号，在这里呢高杰简短的呢去报告一下，如果呢在半导体，在硅谷这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哈，摩尔定律啊，这几乎是业内的一个大咖，也是呢最早的仙童公司的8个创始人之一。那他在24号星期五的时候，以94岁的高龄去世啊，在夏威夷他的家中，他的孩子都在身边哈，安静的离世了。那这个呢，也是一位传奇性的人物啦。那如果有时间，高杰呢会给大家再去讲一讲他的故事。今天呢，我们就提一下哈，也是呢对这位硅谷的创始人之一，一位这样的前辈，一位科学家式的企业家，我们对他呢表示一个致敬。同时呢，他也是一个最这个慈善基金呢、捐款最多的之一的这样的一位真正的企业家，非常值得人的敬佩。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明天同样的时间再见。